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呢，本星期宣布，网上所谓诽谤信息，如果被点击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的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呢，发布者就可能面临所谓的诽谤罪刑事指控，并入狱。这个新法呢，让中国网民舆论大哗，也在海内外的司法界和媒体呢引发争议。那么，网上传播不实言论是否应该算作刑事犯罪？这个司法定义有没有国际先例？对于中国言论自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么，我想首先问一下建立，你觉得这个法律立出来，它的最希望打击的对象到底是谁？
这个首先讲，这个中国出现了很多的政治笑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笑话之一。在这个网络这个诽谤罪量化两高的解释出来以后啊，有一个网民说。说这个谎言重复1000次就成真理了，但真相只要重复500次就成了什么了？就成了
刑事
罪了，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成为一个政治笑话。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社交媒体的存在，这民间的话题，民间已经越来越占据中国这个话语权，占据这个话语的中心。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是非常担心的，说他感觉到一个4种危机。第一个就是信息带来的。整个中国变化的一个危机，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内部信息，就是说被这老百姓给掌握了一个，把他这个揭露他的腐败这些东西的信息，这些呢，就是他等于说参加了中国政府天天讲的高调反腐，这个本身呢，实际上呢，他就我们以前讲过，反腐等于反共，你老百姓反腐就是反共，
对
吧？第三个就是话语权，就是意识形态，还有这个他不希望看到的这个普世价值的东西在中国传播。第四个危机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互联网不仅是民间也用，中共官方政治斗争，刚才我们讲政治斗争，他也在用，互相爆料。所以他这个出现了这个，在这四种危机中，他要进行这个出重手去打击。那他打击的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这些这个言论的领袖们，同时他用这个办法来限制老百姓参与政府所说的反腐，爆这些政府这个官员的料，同时呢也限制中共高层互相斗争，使用这个互联网的武器。
好，我想听，
在这个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的这个状况下面，好，互联网现在是最后一块大家还能发表意见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对中共来讲，哈，他对宣传呐、舆论呐、都是他最想控制的。他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控制不住的这个地方，他就心里就发毛，所以他要想方设法能把它控制住。你说网络上有没有谣言？当然有谣言呢、可是如果你有平常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这个谣言止于智者。所谓智者，就是有他多方面的信息来源。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信息来源了，他成不了智者了。
对，
所以见得谣言便当成真理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个网络的谣言有没有有？如何去治呢？现在这个方法很可笑，不仅治不了，还变成了刚刚这个建立讲的政治笑话。这个你把这个言论开放，这个新闻自由，
对，
媒体开放，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嘛。
好，我想听听破空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和今天中国的大的政治气候和环境，大家都觉得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习近平的一系列言论。那么很多人呢，把这个新的法律呢和习近平最近的这个所谓819讲话呢联系起来。那么你来跟我分析一下，你觉得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还是出自于习近平等人的党天下的这个思维。所谓党天下，就是天下一切都归于这个党。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现状是，这个共产党可以控制军队，可以控制警察，控制这个报纸、电视台。这个杂志，这些平面媒体控制高校，他都控制了。但是互联网是最近几年他头痛的问题。互联网的网民，中国网民已经突破6亿，共产党的人数是8000万。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共产党在互联网上是弱势群体，就共产党的任何政策一到了互联网上都被那个欺哄、挖苦、讽刺，以至于今年7月1号，共产党过生日的时候，把共产党3个字当成了禁用词、禁查禁，不让在网上使用。那么最后网民就用一个什么地下党来代替，用什么这个禁就甚至用这个禁用词这3个字来代替，什么战无不胜的地下党万岁，有什么伟大光荣的什么禁用词万岁，这些说法，这说明共产党在互联网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民心，就这个丧失了民意。在这种情况下，他用那个词叫占领、夺回、占领舆论阵地、夺回舆论阵地，这还是一个党天下的思维。那么这一次他这个法律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呢？ 他这个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人大，尤其人大常委会，这是立法机构。但是居然两高，什么高院、最高检察院出来解释这个法律，就等于把规则制定者、裁判甚至运动员放到一块儿，当成一个人来运行。另外一个最荒，还有一个荒唐的是，那个刑法246条第一款说的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针对的是个人，但是他现在针对了国家，什么损害国家形象、社会形象。也就是说，为了封锁互联网，连自己的法律都不顾了。两高不是说是两低，两高不是高院、高检察院，而是低智商、低水平。
好，我现在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破空点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来分析一下。第一点就是，现在国内的网民限于网络管制，所以有些话是不敢讲出来的。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网络诽谤罪，表面上看，国内的网民讨论的是对个人的诽谤问题，但是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国内的批评网络诽谤罪的讨论当中，没有人点出来，那就是事实上，诽谤政府罪在诽谤个人罪的这个法律解释的掩护下已经出笼了，也就是说，今后中国重新恢复了诽谤政府罪，因为这个两高解释里有明确的说明，凡是损害这个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秩序、损坏国家利益、损坏国家形象，都算是诽谤。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诽谤政府罪。事实上，这个诽谤政府罪本身相当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罪的复活，和相当于当时所谓的恶毒攻击罪。这个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打击可能从此将要进一步加剧。这是第一。第二，这次的这个法律解释事实上赋予了行政部门执法权。原因是，如果是个人的网络诽谤问题，那个是属于自诉，但是这次涉及到所谓的诽谤政府了，那么就变成公诉，而公诉的起诉者或者说是公诉的提告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许国务院网络办或者是全国各地的这个网络监管人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一个网民提出所谓的诽谤政府之类的指控。这个时候司法部门就变成了政府行政部门这个政治迫害的执行者。
对，
换句话讲，中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开始直接介入司法，司法被当成了一个白手套。
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这两个后果。
对，对，很显然是中国政府要收紧这个舆论与这个言论的空间，要进行进一步的打压。现在就是这个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在网民中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这个对什么叫言论自由的又一次的这个教育和启蒙。很多的网民也处在糊涂中，他说，有的人说这个有谣言不好啊，应该打击谣言，这是对的，从表面上来看。但是虽然有谣言，谣言都不好，本身它就是个坏东西，但是一个政府要运用政策和行政的手段打击谣言本身就是非常有问题，它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击。一个社会必须有谣，就是说言论自由的重点，它的根本是人们可以言说，而不是要只说真相、只说真理、只说对的东西。如果只允许说正确的东西，只允许说真相，只允许说这个真理，那么谁来做评判？那政府来做评判，那就成了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所以一个社会是允许谣言存在的，那谣言怎么解决呢？在法治社会，它谣言和诽谤它自有的这个法治去解决。怎么解决？任何一个诽谤本身都一个受害的主体，这个受害的主体可以循用法律的手段进行控告，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谣言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政府政策和行政的办法手段去所谓打击谣言。这种打击谣言就是压制言论自由。
其实说到这个谣言，你谣言如何定义？刚才就像你说的，真相如何定义？谣言如何定义？什么这个谣言？还有这个散布谣言这个人的初衷是什么？他是心存不良，还是说是无意中把这个信息散布出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非常难的，从
非常的模糊而且很矛盾哈。他现在不是说你今天散布了一个谣言，我就可以来治你的罪，你这个谣言还要有加条件上去哦，要被点击5000次，
对，
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转发500次，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个谣言始作俑者是你杨建立，
对，
但是呢，最后把你这个逼进这个牢房的， 可能不是你，而是我，
转发你，
对不对？我所以下一次要害人比较容易嘛。
你要害，
我看到你，恨谁
你
就转他的东西，你就点击他的这个。
所以中国网民现在有个笑话说，如果恨谁就转发505次，如果爱谁就转发488次。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爱谁就闻他500次，
对。
如果是害谁就转他的帖子转500次。
这个让我联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官方这个所谓主导舆论的这个力量非常大，有些我们都知道五毛水军等等这种做法。那如果说比如说他有一个眼中钉，这个人散布了所谓的谣言，一个不实的信息在信。他要把他治罪很容易啊，他就自己的水军去把他转发5000次就可以足以陷害这个人啊，这当然这只是。
所以法律是严肃的东西，别弄成笑话，
完全是个笑话。
破空。
哦，对，在这里有两句话嘛，网民说爱你也转发，害你也转发。还有一句话就说是这个不转发呢对不起你，转发呢又害了你，说转与不转是万般为难。实际上这次他们制定这个东西啊，什么500次转发5000次点击非常荒唐。这个量化标准是谁制定的？实际上是拍脑袋。你比如说你5000次点击为什么是5000次，那网友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有5000年，所以说不能超过5000次。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是500次转发，这也很荒唐，有什么根据呢？说根据就是高院提出250次，检察院又提出250次，两个250放在一起就是500。
对，
所以说这些荒唐说成了这个网民的一个笑话。而且他这次出台还有一句笑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为了保护广大网民的这个言论权，也就是说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才出现了这个。那然后网民就说了，对啊，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中国有的是言论自由，首先中国政府有言论自由，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中国很多谣言都是来自于政府，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几乎每天都在传谣，包括薄熙来事件，这谣言都来自他们内部的放风。那么这个政府的谣言谁来追究，对吧？最近那个日本在报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说这个东京出局了，伊斯坦布尔获得奥运会主权，那这个谣言是不是该逮捕？
这个最大的谣言，这个称谓
转发，
对，
点击还不够。
好，破空你继续讲。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另外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言论自由，人家说有赞美政府的言论自由，但没有批评的言论自由。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真是太伟大了。再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五毛党这下高兴了。五毛党要害谁？他就只要你看那个知识分子贴出一个东西，他就给你转发500次，他就给你点击5000次，然后就让你坐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成了一个新的陷阱。实际上针对的不是政府，针对的也不是什么毛左派，针对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按这个习近平819的讲话，就是什么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这整个就是文革思维，回到了文革公安6条那个做法。
好，建立好像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成为一个笑话，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呢在网上也利用这个，也进行这个开玩笑，这种开玩笑本身就是反击。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胡锡进写的，这个是这个诬陷这个夏业良教授的。夏业良教授现在可能面临着被北大除名，那夏业良发了很多帖子为他自己进行辩护，说这是一种政治打压。那胡锡进写了一个社论讲，说是你这个被北大除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完成考核，这完全是一个造谣，因为这个夏业良教授已经讲了，他已经完成考核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这个号召大家转这个胡锡进的社论，只要转500次，这标准的是诽谤。所以呢，这个成了一种玩笑。那所以你比如说 CCTV 出个消息，大家就点击进行转，不断的进行转，因为它是个造谣的这个机器，就是一直给它转疯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一个笑话，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为了限制人们的这个言论自由，而且他在言论网络言论方面已经是处于劣势，一种没有办法一个狗急跳墙的一个做法，成为一个笑话，可能也只是个笑话而已。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刚刚提到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般人确实没有太多的讲。一个就是说这个诽谤罪本来是应该由被诽谤人来提出
起诉，
现在是能够作为一个公诉。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诽谤罪的政府的这个角度。那么我想请就是陈晓农先生再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知道，就是说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在定义这个谣言、网络谣言造成的7大社会危害的时候，提到了有包括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以及造成所谓恶劣国际影响，这些罪名都是非常模糊，但是确实也是中国政府经常在打压这个民间人士，尤其是就是敢于处理这个敏感信息的民间人士常用的这个借口。这些标准这么模糊，那么就是在他执法方面到底是给他造成一个困难呢，还是给他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他可以操纵？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嗯，
正是用这种模糊的方法给政府部门 来任意的解释网上言论这个所谓的能不能够量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关于中国的表书还有房书的这些这个讨论可能会告一个段落，原因很简单，今后你举报一个表书或者是某某官员有若干套房子，当中国政府认为损害了政府形象的时候，那就是谣言。换句话讲，这个两高的解释把一件事情是否属于真相完全扔在一边了，那就是说政府部门说什么是谣言就是谣言。
嗯，
我们都知道，比方讲刘志军案，一开始对刘志军的网上的一些讨论中国政府包括铁道部本身都是正式出来辟谣的，
对，
到后来才完全被迫承认有多少贪污。
嗯，
那么同样的，如果今后有网民在网上举报某个官员贪污，那么只要那个县政府出来说这是谣言，那么这个网民就要被判刑。
嗯，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两高的解释，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互联网上对所有对政府不利的言论想一网扫尽，希望通过恐吓然后造成所有网民的自律，最后只留下给五毛的网络言论自由。
嗯，好，
对，我同意小农的看法，就法律上的任何的模糊性都造成了执法人这个执法单位的任意性
操纵
空间和任意性。
嗯，
就是说他现在随便任何一个人讲什么话他都可以用这几条来定罪了。
嗯，
当然我相信恐怕没有一个实际的案例他会用5000次或500次去判案的，但是他的任意性造成了网民的自律，这种自我审查使得这个言论就自然的很多言论就自然消失了。它是要制造一个恐怖，因为任意性制造的就是恐怖。因为有些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他被抓了我没有被抓，或者他抓了怎么他没被抓，这种任意性就造成了每个人的自律。
对，
所以他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为了制造网民每个人进行自律的那种状态。但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担心，因为过了这一段肃杀以后，网民还会慢慢的回来再扩大他的自由空间，一点点的事就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在扩大我们的自由言论空间一样，我想很快这种言论就会这个空间就会再回来。
刚才小农是提到的比如说是像反腐或者是比如说官员贪腐这方面的信息，像我知道中国这个民间运动啊，我们知道非常的蓬勃，那么很多是跟自身的利益有关系，比如说保护环境或者是比如说违法工程啊等等征地啊等等，这些信息实际上现在网络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力量。那么大家比如说环境保护方面哪些地方造成污染，这些信息如果出来它也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形象啊，或者说危害地方当局形象等等，
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这个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对民间活动可能也是一个打压的手段。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它的个重点考量之一啊。
嗯，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你不能接受，你也不能去这个游行，也不能去示威。
对。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交的这些这个工具啊，网上啊，你只要这个去这个登高一呼，这个很多人都跟着你走。
嗯，
尤其在一些涉及到这个民生的问题上、环保的问题上，
对，
那很可能，尤其你看地方政府跟不跟你讲理嘛，那大家起来抗争，那这个网络上你去发布一个讯息，让大家号召大家去这个跟政府抗争。他最怕的是这个东西。
好，但是我们还是从实际的执法角度来最后来掰开看一下这个法律它的可执行性到底在哪里，是不是真的能够从这个两高宣布这个以后，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这个法律已经生效了。那么现在那么我想请破空来分析一下它这个法律执行的可行性，你觉得希望有多大？
我想这里有两个在执行中有两个陷阱。
嗯，
一个陷阱当然是设给公共知识分子，设给了针对民众的，但是当局本身也会陷入一个陷阱，那就是当局本身它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谣言来源。它的教科书里边它对历史的解释，它对国民党抗战这个的否认，以至于它的现实中的一些解释都是充满了谣言。那这个时候应该说老百姓是可以起诉它的。另外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维权律师准备起诉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这个维权解释这个刑法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夏一良准备起诉环球时报总编这个胡锡进啊，就是这个诽谤他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将会给官方也造成一个陷阱，就民间的陷阱就是可能互相的这个起诉啊非常多，自诉我是说你诽谤，你说我诽谤，法院忙不过来。那么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法院可能会非常忙。 那么现在政府也可能受到人民的起诉，就动，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是过去老百姓了，不是逆来顺受的，他有相当的权利意识，有很多的信息来源，他今天起诉这个地方政府，明天起诉那个地方政府，今天说你这个造谣，明天说你那个造谣，地方政府恐怕也是应接不暇。所以说这个是个双刃剑，当你在压制民众的时候，在给老百姓设陷阱的时候，实际上中国政府也给他自己设了个陷阱，恐怕最后是吃不了兜着走。
嗯，好，我再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分析一下，待会儿也听听各位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出台，那么很多人觉得是受了这个习近平的授意，尤其是他这个八一九讲话以后，他提到中国要打击这个一小撮这个人，还有就是说在不能提普世价值，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几届政府以来是最严厉的对于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敌对的心态。那么你怎么分析这个现象？你怎么分析习近平在八一九讲话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你怎么看？
习近平的态度其实在不同的讲话里是一贯的。八一九讲话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硬立场，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本身的想法。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有些人说这一次的两高解释似乎是两高自己做的事情。
嗯。
我想说明的是，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到的，那就是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当中有周永康专责负责政法委，他是政法委书记，但是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习近平之外，其他的常委没有人分管政法，也就是说政法工作是习近平本人直接负责的。也就是说像两高这样子的解释，事实上除了习近平个人批准，其他人不能够参与过问。
嗯，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讲，这个两高解释体现的就是习近平的意见。那么从这一点上，很多人可能对习近平抱有的种种他会推进政治改革的幻想，大概就此可以打住了。
嗯，好，建立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我非常同意小农的看法，就是说这种政策的出台，如果不是习近平非常具体的指示要这样做，他还是认可的，所以呢他难辞其咎啊。但是这个我不相信，就是说会用5000次和500次进行判案，他这个司法解释的出笼完全是为了制造一种恐怖的一个局面，
寒蝉效应
、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稍微一动随便一说都有可能会判罪，自然就造成了大家噤声，这个是他想看到的目的。所以用真正的要用5000和500次去判罪，那真正的是把笑话，
太低，
把这个笑话这推上极端了。也刚才破空也讲了，那民间也可以利用这一条法律对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个人进行起诉、嗯、这也是老百姓手中的一个武器啊。所以呢，我相信呢，他制造的是一种恐怖的局面，这是他的目的。
好，
我是觉得这个管控这个网络的言论空间哈，应该说是体现了这个习近平的思维。但是呢，这个两高的解释，我觉得不一定出自他的这个直接的指示，
嗯，
这个也可能存在这个揣摩上意。但是最终，我觉得这种解释啊，这个法律啊，最终会真的是像我们讲的，就成为一个笑话。这个5000次、500次是不可能拿来做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的。
嗯，
哎，我觉得
好，霍空，你的分析什么？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来分析一下。嗯，
我想这个是习近平继续往左转的一个表现。那么他还是在跟薄熙来争夺这个毛左派。薄熙来开庭已经看出习近平争夺毛左派失败了。那么他在这个继续争夺。我认为，如果习近平靠这一套，甚至靠文革手段、靠公安六条啊，这个撕破这个法律、撕破这个宪法这一套来这个治国的话，我想这个是缺少智慧、缺少水平的表现，恐怕会走进一个死胡同。我想，这个他给自己带来胡锦涛不折腾是因为不改革，而今天的习近平要折腾。他不是为了改革，他是向相反的方向折腾，这个折腾恐怕会让他自己祸加其身。
嗯，好，时间不多，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